系列。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五个唯独的这个唯独圣经。这一讲呢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愿主帮助我，帮助大家呢能够看到呢这个教义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切的信仰都是建基于这个教义之上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说细究起神学哈，有很多人会不耐烦，说搞那么麻烦干嘛？我只要知道耶稣爱我就行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啊？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嘛，对不对？就好像小朋友唱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所以如果说不是建立起基督徒对圣经的笃信的话呢，那么基督徒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你知道了一切的东西，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被异教之风吹动，摇来摇去，最后呢就偏离正路。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是唯独圣经呢？我看很多这个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他们也有攻击唯独圣经啊。但是你发现了，他们有时候他们攻击的那个点呢，并不是我们真正所理解的唯独圣经。所以我们先要把唯独圣经给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唯独圣经的意思是，唯独圣经是神的准确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独一的最高准则。这里我们强调三个点：第一，圣经无误；第二，圣经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权威；第三，圣经是这个独一的权威。2000年来哈，教会受到攻击最多的地方呢，就是圣经。教会的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战场呢，就是圣经论。很多这个攻击圣经和攻击唯独圣经的人呢，我不认为哈，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受魔鬼差派、受魔鬼使用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他们想要成就他们所要奋斗的方向呢，那个完全正是魔鬼的旨意。魔鬼非常清楚的知道呢，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只要摇动这个根基呢，基督徒的信仰就好像沙土一般，是可以轻易的被摧毁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这个21到27节里面，主耶稣讲到呢，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呢，就像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呢，就是主耶稣他的话语。但是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呢，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魔鬼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对于主耶稣亲口警告的这个点呢，是不够警觉的。那么请问大家，魔鬼他有能力破坏神的话语吗？他是没有的。虽然他很努力，历史上魔鬼多次的想要摧毁圣经，但是这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但是魔鬼的的确确有能力破坏到基督徒对圣经应有的正确认识，也就是圣经论，进而呢影响到基督徒对圣经中的一切真理的理解和接受。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无法照着圣经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所以我个人的负担之一呢，就是卫道，尤其呢是在这个圣经论方面的防守啊，最低限度啊。如果说你今天一节课听完什么都没有记住，但是你记有人提醒你需要小心，那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呢，在我讲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除了讲我们正确的教义以外呢，我会讲他们反对我们的人是怎么说的。所以呢，我们比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 take 我们现有的这个立场。刚才我们讲到呢，这个唯独圣经呢，它强调了三个点：圣经无误、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独一的这个最高权威。那么我们知道呢，圣经之所以有权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嘛，这个我们都同意的。圣经说的就是神说的，这个基督徒明白了之后呢，就应当要顺服。这个呢是圣经的权威性。魔鬼呢，他不会傻到呢直接去攻击这一点，因为他如果直接攻击这一点呢，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那他就骗不到什么人。魔鬼会怎么办呢？他会去攻击另外两个点，就是圣经无误和圣经的这个独一的权威这一点。 如果哈魔鬼成功的影响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使他们相信圣经是有错误的，或者说圣经并不是独一的权威的话呢，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成功了降低了圣经在基督徒心中的这个权威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守住这个圣经的无误性和独一性的话呢，我们就突出了圣经的权威。在过去的这个50年里哈，这个我们受到的主要的攻击呢，是集中在这个圣经无误这一点上面。而在历史上宗教改革以前，主要的攻击呢是集中在圣经是独一的权威上面。那么关于圣经无误呢，我今天只打算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提摩太后书的3:15-17，我们一同读一下。提摩太后书3:15-17，好，我们一同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到呢，默示呢，什么意思呢？默示就是神吹气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不撒谎的，神是诚信真实，所以呢，因为圣经是神所吹气而成的呢，所以呢，我们就说，圣经呢是绝对无误的，所以圣经无误的这个根基点在于哪里呢？在于神的本性。那么这个圣经无误到底是一个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说呢，圣经无误呢是到每一个字的程度，就是每一个圣经无误呢，它讲的是圣经的原文，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无误的。魔鬼去挑战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吃了。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主耶稣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看英文就更清楚， Every word， 每一个词都是神所保守的。更进一步呢，甚至是每一个字母都是神所保守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全。什么叫一点呢？一点呢，就是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这个撇，就是相当于希伯来文的 y， 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最小的字母。一画是什么？一画就更小了。我这里写了两个字母哈，两个字母呢，它其实是有点像的，所以它书写的时候，为了要突出这两个不同怎么样，它那右边那个呢，它要露出来一点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呢，就是叫一画。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呢，也就是说一些最细微的差别都要保存下来。如果最细微的差别变掉的话呢，它很可能会变动那个词的意思，很可能会变动整句话的意思。所以呢，神对于这个原文圣经的保守呢，是逐字保守，甚至是逐个字母的保守的，所以它是完全准确无误的。所以我们讲的圣经无误呢，是讲到圣经的原文无误，神对圣经的默示是逐字的默示，每个字都是神的准确的默示，每个字都是正确的，每个字呢都精准的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无论是救恩还是历史还是科学，都是正确知识的。这个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圣经如此特别，别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教会还是教皇都不具备这样的特性，不可以和圣经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它是我们唯一的可靠的信心的根基和生活的最高权威的这个根据。那今天呢，我们要侧重讲的呢是圣经是独一的权威这一点。与圣经是独一的权威相对立的呢，是所谓的这个双重源头说。就比如说东正教和天主教，他们认为呢，除了圣经以外呢，教会的传统对于基督徒也是有和圣经同等的权威的。 这几天呢，我读了很多这个就是反对唯独圣经那些这一方的他们的那些辩那些立场啊。我读了一个东正教的神父批判唯独圣经的帖子，也听了一场辩论，是新教的神学家和天主教的神学家之间的辩论，就了解一下他们反对的声音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反对啊，以及审视一下他们的这个破绽在哪里。那一场辩论哈，它是一个3-3的辩论。据说辩论过后呢，在场的1500名观众中有700人转成天主教徒。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什么呢？我感觉新教的神学家呢，他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方面呢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呢，他们在反驳对方的立场上面做得很不够。而天主教的神学家呢，非常的凶猛，咄咄逼人，而且呢，他们所讲的点呢是貌似很有道理的。所以如果你根基不扎实，不能够识破他们的话，你听到他们的这些道理的时候，信心一定极大的被动摇。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负担和动机，就是说我要反驳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里面的破绽和问题在哪里，要给他讲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当有一天哈，你遇到那些人的时候呢，你不会被他三言两语，你就被他给摇动。所以我们需要讲的，当我们讲圣经是独一的权威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讲的什么和我们不是在讲什么？首先呢，唯独圣经呢，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直接出现的一个词。天主教的神学家说，圣经并没有说唯独圣经，你提唯独圣经就说明你不是唯独圣经，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你都拿出来说，这个很容易反驳啊。圣经里面同样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字眼，也同样没有出现神人二性这个字眼，但是圣经的的确确是出现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二性这样的道理，这个是基督教不能碰的红线。任何不接受这个两点中任何一点的人呢，都不是真基督徒真教会。同样的，这个唯独圣经呢，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圣经当中，但是它的这个原则是在圣经和教会历史当中都是清楚的显示出来的。其次呢，我们说唯独圣经呢，我们不是说圣经说了所有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说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圣经都没有说。比如说有个人问我说，圣经为什么不提到细菌？很简单，这个不是圣经的范畴，圣经没有必要去提这个东西。再比如说可以不可以抽烟，可以不可以赌博，基督徒要不要投票或者如何投票等等，这些啊都是跟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那个东正教的神父他怎么认为呢？他讲啊，你看啊，这些东西呢，如果说神讲清楚了，岂不是就省掉我们很多的争论吗？那么这个圣经没说的东西就需要怎么样，需要靠我们的传统来澄清。所以他说传统呢也具备和圣经一样的权威，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行事的法则啊。请注意，圣经没有说的东西呢，不等于神没有心意，不等于说神在这些事情上面没有观点，你可以随便 help yourself， 不是的。这个呢就像什么，就像主耶稣讲道用比喻一样，他讲道用比喻呢，故意让那些无心跟随他的人呢，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但是对于有心要明白主的比喻的人呢，主就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明白并且更好的理解这些比喻。而且同时呢，他也不解释所有的比喻，他解释一些，剩下的一些呢让你自己去解释。因为你听了主耶稣对比喻的解释之后，你也学习了这个解释比喻的这些原则，你就可以解释剩下的那些比喻。同样的，基督徒明白圣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圣经的原则对世界上的事情呢有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解读。所以圣经呢是足以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我们读彼得后书第1章，彼得后书第1章的3节，好，我们一同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我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你看，神已经将一切 所以圣经的充足性就在于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交托交付给我们了。但是呢，你如果跟天主教神学家讲这一点的话呢，他说的能把你气死。他会说什么呢？他说对啊，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就是圣经加上教会传统啊。所以他会给你引圣经，他会引哪圣经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他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你看啊，口传的，这里保罗好像把口传的和信上写的是同等而论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六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这个英文版的新约当中哈，这里的这个教训呢，它是用的 tradition。在这个新约当中啊，这个 tradition 这个词啊出现了13次，除了这里的两次以外呢，剩下的11次全部都是贬义的，都是主耶稣在那里批评法利赛人，他们用人的遗传来废掉神的清楚的教导。所以这里的这个保罗所说的传统呢，和天主教他们说的传统呢是不能同等而论的。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在这个是保罗说的，这个是使徒的特权。使徒说的这个传统呢，是可以等同于圣经的权柄的。这个呢，在神学上有一个叫什么，叫做 apostolic subjectivity。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新约里面那些新约的作者啊，他们会用灵异解经，比如说讲到神从埃及带出他的儿子来，你打死都看不出来那个是有关讲耶稣的，对不对？但是呢，新约圣经就说这个呢是指耶稣要从埃及走出来。然后呢，你有样学样，你学他这样灵异解经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使徒，他写的东西呢要被记在圣经里面，你那样同样乱解呢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叫做 apostolic subjectivity， 就是说使徒呢他是有权柄可以这样子凭他的意思去解经的，因为他是有圣灵的保守在其中的。所以呢，使徒口传的和使徒写的书信呢，他是可以同等而论的。但是呢，教皇和神父就是不可以。所以这里呢要很清楚的区分开来的。那么这个东正教的神父又说了，那你如果你不相信神能保守传统的话，你怎么能够相信神能保守圣经呢？神当然能够保守传统。我事实上我个人相信什么呢？我相信历史上有一条脉络，就是说对于神的正确认识啊，是永远没有断开的。也就是说，无论教会界多么的信仰多么的混乱的时候呢，总有一帮人他的这个信仰，对神的信仰是纯正的。但是呢，这一帮人这个 group 的外形啊，是你不一定看得到的，不一定说啊，天主教这一群人是他是传承了最正宗的，或者东正教这一群人他们传承了最正宗的东西。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个 group 啊，它是一个无形的，但是呢，隐藏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体当中。你比如说哈、啊，比如说以利亚被这个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悲愤的跟神抱怨说，他们把你的先知全都杀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但是呢，神不允许他自缢。神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么这7000人在什么地方？这7000人不是说在某一个会堂里面聚会的7000人，这7000人是散落在以色列全境当中的，是那些你不知道他是谁的那些圣徒，只有神知道。所以任何一个败坏的时代呢，近前的主意呢总是存在的。神保守这个传统，这个我是相信的。当然你说神保守东正教或者保守天主教这样一个外表传承下来的传统，我不相信。这里面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责任没有分清。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啊，一个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然后呢他听从了异端的错误教导的话呢，到了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他说那是因为这些异端骗我的，他的责任没有办法撇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圣经可以查考的嘛，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呢，这个庇里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明白保罗所说的是与不是。 所以呢，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体现出来一个原则，我们怎么辨别那个牧师或者说那个神父他讲的对不对呢？我们通过查考圣经就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他是有责任保守他自己的信仰不要偏差的。但是呢，如果说哈，假如教会传统也是可以与圣经并列，甚至是高于圣经的权柄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神父带领一个基督徒，他教给他的全部是错的东西，这个基督徒出于对于传统的尊重，他对于这个神父教他错误的东西，他照单全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根据去判断对错。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永远没有可能从这个错误当中走出来，那他也没有办法为他自己的迷失而负责，这个不是神的原则。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隐藏在圣经里面的总体的一个原则，它不是一个明文的一句话。圣经里面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也将每一个人的责任给他分清。所以亚当有亚当的责任，夏娃有夏娃的责任，蛇有蛇的责任。亚当想推卸责任给夏娃是不成功的，夏娃想推卸责任给蛇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相信呢，教会传统呢是不能作为最高的权威的，唯有圣经才是。第三点呢，圣经的内容呢是经过神的挑选，即使是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啊，圣经里面也是有选择的记载的。在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的。你想主耶稣行的事情重要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那么有什么人的见证或者神奇的经历能够超过这个呢？当然是没有。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圣经的篇幅是有限的，它不能够无限制的写下去。今天我们教会发的这个受洗礼物，这个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这个中英文双语的新旧约圣经，加起来呢是大概2000页左右，2012页。那么有多少人能够把这个2012页一年读一遍呢？对不对？你们多少人能够读一遍？举手我看看，一年圣经读一遍。我看大概一半左右，对，一半不到的人能够一年圣经读一遍。那你现在想想看，如果圣经翻个10倍变成20000页，谁能够一年读一遍？根本就不可能了。这个犹太人认为哈，如果没有拉比的解释呢，你是读不懂塔纳赫，塔纳赫就是旧约圣经。那么拉比的著作呢是成千上万，汗牛充栋，这个房子都塞满了，都放不下了。你说要把这些书读完才能读圣经，那等于什么？等于你永远都读不上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熟读圣经的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呢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说你顶着一个遵从神的名，用人的话语呢使他人跟神的话语隔绝了，这个是神所非常恨恶的。这个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所以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写圣经的时候他必须是有所筛选的，有些事情记下来，有些事情呢是要忽略掉。哪怕是那些事情是主耶稣所行的，哪怕是保罗在三重天上看见的极大的荣耀，这些真实的属灵经历都被略过。那么为什么略去留下这些，略去那些，而不是留下那些略去这些呢？我们相信啊，在永恒的视角里面，神是有一个考量和挑选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他将那一部分略去的目的呢，是要将写下来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圣经啊，要格外的把它突出出来。那么神所筛选出来的，谁敢说不足够呢？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说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说唯独圣经，但是圣经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说马加比书不该收在圣经当中。马加比书是什么？马加比书是我们称为是盘经，它是不能收在圣经当中的。但是天主教呢舍不得把它扔掉，天主教把盘经也跟圣经也收在一起，他说这个也是盘经，它呢也是我们很好的属灵的参考，他就放在一起。然后呢天主教神学家他们就认为呢，你根本就不是唯独圣经，我这个马加比书也是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不认为唯独圣经，盘经也得加上，传统也得加上。那么这个哈，我们后面再会再讲到圣经成书的事情。 那么第四点哈，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呢，不等于直接就是神的心意。比如说四世纪里面呢，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混乱，还有大卫王犯的这个奸淫和谋杀的罪啊，这些东西圣经写下来不等于圣经 promote 东西，这些东西不等于说神认可这些东西啊。圣经只不过是没有隐藏的，如实的把人的丑事、好事、丑事都全部都记载下来。还有比如说啊，旧约中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雅各这些圣徒都是多妻的，那他同样他不等于神认可或者说喜悦这些行为啊。如果有一些人他以亚伯拉罕或者雅各为例来支持自己娶多个老婆的话，那这个就是他出于私欲对于圣经的错误解读，这个是有大罪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一点呢，我们看到圣经写了什么呢还不够，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到底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的不仅仅是 What does Bible say， 而且是呢 What does Bible mean。 那么这里就复杂了，这里就关系到呢对于圣经的解释和 hermeneutic。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各个宗派的这个释经法呢是不一样的，长老会有长老会的是解经法，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解经法，天主教有天主教的解经法，自由派有自由派的解经法，女权主义者有女权主义者的解经法。同样的经文，它不同的人能给你解出不同的意思来。所以当你如果说从网上下载到一个某某释经学教程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以为高大上照单全收，因为看起来深奥的东西不等于是正确的，它很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天主教神学家他攻击唯独圣经的主要攻击点之一啊。他说你看你们嘴里说唯独圣经，但是呢你们还是承认圣经是需要被解释的，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解经传统，这个都是你们承认所必须的，这就不是唯独圣经。而且呢你们新教里面的宗派林立，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吵个不停，更加显明你这个唯独圣经是行不通的。唯独圣经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最后大家号称唯独圣经，同时又胡解圣经。所以那个东正教的神父呢非常轻蔑的称新教为九头怪蛇。很多新教徒呢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他们这样一个思想啊，认为宗教林立是个很不好的现象啊，这认为这个宗教林立是个略带贬义的词。但是呢我要给你说啊，不要认为宗教林立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一旦这样认为的话呢，你再讲唯独圣经的时候你就理不直气不壮了，因为你心里想，哎，唯独圣经带出来一个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持守这一点。那么我给你解释为什么宗教林立是一定会有的。我问你一点啊，你们在座的各位，你如果回到天主教去接受教皇的领导，你同意吗？你肯定不同意。那既然这个离开天主教就必然会出现宗教林立这种现象，何必要去抨击这种现象？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罪人，罪人又要持守真道的话呢，一定会出现宗派林立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宗派主义呢，但是不要去反宗派，这个就是罪人的现实，是必然会出现的，我们必须要接受。罪人在自己有限的条件下呢，在自己要负责的范畴内尽力的做到忠心就好了，不求做到完美啊，只求良心无愧于神。那么对于这个宗派林立的批判背后呢，其实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是人的一种合一观，教会应当要合一，这一点我们都是同意的。但是合一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合一？是不是说团结在天主教这个体系下面就叫做合一，或者说团结到东正教下面就是合一？这种观念里面的合一呢，都是一种组织形式上的合一，它不是真正的合一。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个系统啊，他们都自称自己继承的是使徒传下来的传统和权柄，他们的神父呢是一代代呢案例传承下来的，往上追溯可以追溯到使徒，所以呢他们以这个呢作为他们正统性的依据，这个呢被称为呢叫做使徒统序。那么问题来了，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有使徒统序的真教会， 公元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的这个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这两个人呢，互相开除教籍，所以东正教呢，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直到如今呢，他们双方呢是互相鄙视对方为离教者，同时呢，他们双方都鄙视我们新教为异端。尤其呢，就拿这个宗教林立呢来说事，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你看，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只有一个，你们那里乱七八糟的。那么这个，你如果说要这种体系上的合一哈，那归向天主教还是归向东正教呢？他们哪个都不乐意，我们就更不乐意了。这个使徒的统序当中的宣称当中，它是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于哪里呢？就是说，组织上的继承并不能够保证教义上的继承。如果仅有组织上的继承，却无教义上继承的教会呢，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根本谈不上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是圣经的原则。马太福音的3:9，这个施洗约翰呢，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罗马书2:28-29，保罗这样说，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从以色列人的例子来看呢，不是说名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只有呢真正按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道去行的，那个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同样的，在组织上号称继承使徒的传承的，并不都是真的使徒的传人，唯有在道理上继承使徒的教训的，才是真正的教会。那么什么才是使徒的教训？又回到这个什么才是正确的解经法啊上面来的。天主教呢，东正教加上这个新教里面数不过来的这个宗派呢，都号称自己是使徒的传人。那么到底谁对？圣经呢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正常的，这是必然会有的现象。大家能想到什么例子吗？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13里面，耶稣讲到呢麦子和稗子的事情。这个主人的仆人呢，他田主的仆人呢来报告这个主人说，这个有仇敌来撒稗子。这个仆人说，我们去把它薅出来。主人说 No， 不要薅出来，就是免得连麦子也拔出来，笼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面。所以呢，假教会的存在呢，假基督徒的存在呢，这个是这个必然会有的事实。所以呢，装成麦子的稗子呢会一直存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收割的时候。所以宗派林立的这个现象背后呢，有很多是假教会假基督徒，这个是一定会有的。直到末后审判来临以前，只等到天使把这个真假教会真假基督徒区分开来以前，这个现象会一直存在。那么真教会有没有必要为假教会的存在而感到羞愧？我问大家，没有必要。所以麦子不必要为稗子的存在而感到羞愧，你知道吗？所以同样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宗派林立看为这个宗教改革的负面影响。这个呢是讲到呢假教会的情况啊，即便是真教会，即便是两个真教会，也不等于他们的神学上能够完全的认同，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4，以弗所书4，我们从1读到6。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讲到竭力保守，可知什么呢？可知合一是不容易的。所以在我们众教会当中，我们在许多的不同当中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共同点，哪些人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呢？同一位主，同一位神，同一种信心，同受圣灵的洗，同有一个指望，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呢是本质上的同，而不是组织形式上的同。但是仅仅以这几条作为教会的疆界还是不够的，教会的疆界呢必须要有更详细的教会信条来定义，而那个数量和详细程度上呢是远远超过这几条基本的信仰的。这个呢也是为了教会的健康的缘故啊。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主要的信仰和我们相同，在其他的方面和我们不同的，最好是什么呢？最好就分开到另外一个教会，分开到另外一个宗派，免得呢什么呢，免得我们终日进行无法达成共识的争吵。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即便跟我们不同，即便他处于另外一个教会宗派当中，他也是我们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尽管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教会系统，尽管我们在神学上还有分歧。这是我们相同的部分，但我们也不否认不同的部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要和别的宗派合一就强行的合并聚到一起，然后呢放宽或者模糊一些我们需要持守的信仰立场啊。因为你要知道，一不小心我们就怎么样，就妥协了真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联合 United。这个不是真正的合一，真正合一是 unity， 是本质上的合一。那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1到16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请注意啊，这里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合一，这个呢是本质上的完全合一。这个在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呢？这里没有明确说，只是 until 将来的某一天啊。所以我们即便在这个世界上啊争论个不停，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一切的争论呢都要被平息。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基督徒对于一切对于神的认识呢都会同归于一，完全达成共识，再也没有任何要争论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清楚的地方，人一切的声音都可以安静下来，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才有真正的权威。那么在基督再临以前啊，不同宗派的真教会之间的分歧和不同的神学立场和这样的争论辩论是必不可免的，这个呢不可以作为批判宗教改革的理由。所以呢真正的合一呢不是组织上的合一啊，大家凑在一起不吵架然后貌合神离，也不是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呢是真理上的合一，是内在的合一。每一次教会里面有神学争辩的时候，就有人跳出来说要合一不要争，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合一，这个是活稀泥。如果教会里面教导的人都活稀泥的话呢，会众就会变成浆糊，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到底该信什么，反正最后都无所谓了，因为争也争不清楚，就无所谓了。所以呢我认为呢，在圣灵的保守下面呢，一定程度上的神学争论是有意义的，不该一味的反对啊。我们争辩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制造矛盾，而是为了要众圣徒可以在真理上面同归于一。 既然合一哈是真理上的合一，这个就是我要 make 的主要的点。既然合一是真理上的合一的话，那么两个不同宗派的真教会，即或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教会系统，他们在信仰的本质上是合一的，即便他们在神学的细节上面有不同，仍然是合一的，你知道吧？这个就像穿衣服一样，我们不需要穿的全部都一样，我们才是弟兄姐妹。我们外形上可以有些不一样，可以有一些区别，不要紧，我们的内核是一样的。所以呢，别人拿这个来攻击你们穿的都不一样，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一回事，这个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反过来哈，一个真教会如果他对合一的认识是组织形式上的合一的话呢，他会把自己陷于一种危险里面，他会把自己陷于一种和假教会去联合，去模糊信仰的边界，以致妥协真道的风险当中。现在啊，有一批活悉尼的人啊，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呢？他们在搞普世合一运动，然后就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各宗派来一个活悉尼一锅乱炖，这个是一个祸害真教会的运动，真教会应当远离这样的运动。所以呢，我们是带着最终与众圣徒在基督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样一个盼望啊，我们接受当前宗派林立的现状，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再无任何的分歧。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对大家对圣经的解释就不分对错了呢？反正大家都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就凑合就算了，也不是的。犹大叔说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呢竭力的争辩。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人跟人之间争不出结果的时候呢，以为正确答案就不存在了，其实不然。这个是属肉体的世界观啊，属神的世界观你应该看到哪一点呢？你应该看到呢，真理的存在呢是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的，人有没有答案呢不能够说明答案不存在。圣经的作者是神，他的旨意是清楚明确的，即或人不能够正确的解读某一节圣经，也不能够否认神在写那节圣经的时候神有一个清楚的意思，你知道。因此呢，我们在人跟人的争吵当中看上去好像没有权柄的时候呢，我们忽略掉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灵这种运作于背后的这种行事风格非常重要。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与他的子民同住，同样的，基督借着圣灵仍然在他的教会当中掌权。所以当教会争论不休的时候呢，圣灵会显明神的立场在哪一边。当教会迷糊看不清方向的时候呢，圣灵会显明神带领的方向。所以我一直觉得教会开会的时候呢，应该要给主耶稣设一个位置的。所以当大家为一些事情争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呢，应该要往那边看一看，就晓得呢我老大还在，应该要等老大表态，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把主忘到一边去了，我们觉得好像主在天上离我们很遥远，我们自己在这里做决定。其实不然，因为主会显明谁是对的。当这个可拉一党啊，他们来攻击摩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耶和华的全会中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要高举自己超过他人呢？摩西面对他的挑战的时候呢，摩西就俯伏在地，他在干什么？他在祷告。他对可拉一党的人说呢，他说到了早晨呢，耶和华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拣选的是谁就叫谁亲近他。所以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这个摩西说呢，他说这些人呢，他说我做的事情呢不是凭我的心意做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来做的，而且呢必有证据让你们知道这些人的死亡哈，如果与世人无异的话呢，那么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了。所以怎么样呢？神就印证摩西的话，递开了口，把可拉一党的人给吞灭了。同样的，当以色列人质疑亚伦做祭司的资格的时候呢，神让亚伦的杖发芽开花，显了个神迹。所以那些人就没话可说了，神亲自的显明亚伦是他所拣选的祭司。 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斗巴利的400先知的时候，他祷告说，他说，主啊，求你显明你是神，也显明我是你的仆人。所以这一系列的例子，大家看出来这个规律了吗？谁是神的仆人，谁是真正的教会，谁是真正的基督徒，谁对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不是一个 open question， 不是说大家永远吵下去没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答案是清楚明确的，虽然可能暂时未必明显出来，因为我们的神啊，他是又真又活的，他会清楚的显明谁是属他的。这个呢，不是要通过组织方式来传承啊，你在天主教里面，你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No， 属圣灵的人，带着圣灵印记的人，才是真正的在神的大公教会里面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1:19啊，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英文版就更清楚了， For there must also be fractions among you， 保罗说分裂宗派林立的事情是必然会有的， So let those who are approved may become evident among you。 Approved by who？ 谁来认证？当然是神嘛。所以这里面的 key 就在于是神会认证谁是属他的，圣灵呢是真教会的这个隐藏的印记，而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义呢是真教会的外在的印记，这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义呢是客观的，它是圣经中自己显出来的，它不需要任何一个教会去赋予它，教会的传统呢不能够凌驾于它之上。明确的说哈，真正的教义呢不是建立于真的教会之上，而是反过来，真正的教会呢是建立于真正的教义之上，也就是圣经的根基之上。那么谁才是那个掌握真教义的真教会呢？这个是由圣灵来显明的，他并没有交给哪个具体的教会系统。所以等到有一天基督再临的时候呢，神的这个独一的教会，神只有一个教会，独一的这个教会 Holy Universal Church 要显明出来，这个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宗派系统的。那么这里我要讲一点啊，教会的传统有没有正面的意义呢？绝对是有的啊！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攻击我们，就是说抛弃教会传统，搞得一团糟啊！我们不是抛弃教会传统，我们是给教会传统呢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所以记住了，唯独圣经呢不是说这个教会传统就可以完全扔掉，我们根本不要啊！我跟你说，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有很多说我们唯独圣经把教会传统扔掉的这些啊，十有八九是什么？十有八九是异端。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呢？他好像坚持一个正确的东西，但是呢却变成了异端。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的正统教义啊，是教会历史上经过许多的跟异端的争战辩论而逐渐形成的，有许多神学的疑点啊，它不是那么容易轻松弄明白的，这是许多有智慧的这个先贤，他们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下面深思明辨，渐渐扫清迷雾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一个普通人如果说不吸收历史的教训，自己读圣经的话，很容易掉入一些我们自以为是亮光其实是错谬的这个坑中。在华人教会当中呢，有一种假属灵，说我们不听人的话，我们单单听神的话，或者说我们不读人的书，我们单单读神的书，或者说我们不跟从人，我们单单跟从神，直接从主领受啊。这些话里面是带着极大的属灵傲慢的，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我不需要跟人学，我自己读圣经，我自己跟圣灵学。那么你想想看，你自己读圣经，圣灵也光照你啊，那么你靠着这些许的一点亮光，你能够得到，你得到的东西能够跟教会2000年来的积淀相提并论吗？可能吗？一个人不去上大学，全靠自己摸索，然后达到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平，可能吗？理论上来说，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那个呢，不是神的心意。神要让我们呢，与众圣徒同得基业， 哥罗西书第一章12节，神要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弗所书第三章18节，神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所以神是要让我们在他的这个教会当中成长，这个教会呢不仅限于本地的教会，而是跨越时空的古今中外的大公教会。大公教会的一切的属灵遗产都是神为圣徒的成长所赐下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这些门徒们说，他说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同一章的21、22节，保罗接着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因此在学习方面我们不要有太强的门户之见，要有国度的观念，用敞开的心来学习教会历史上的这个属灵的遗产，无论是本宗派的还是非本宗派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宗派的存在呢，是必须的，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呢不要有宗派主义。那么教会的传统或者说历史上形成的这些教义，是往我们的圣经中加添了新的内容吗？不是的，这些教义呢都是基于圣经的，透过圣灵的光照和圣灵在历史事件当中的带领，将圣经当中本来已经有的道理显明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传统这些教义是根本没有圣经依据的，那么我们应该要果断的把它们全部扔掉。那么我们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教会传统这里面的关键点呢，同样是圣灵。我问大家你们相信不相信教会或者基督徒在对前途迷茫的时候圣灵会带领？一定相信对吧？事实确实是如此。我们的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当他的子民陷于这个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所引领的。当这个教会呢不知道是否应该要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就带领彼得去给哥尼流讲福音。所以当彼得宣讲福音的时候呢，圣灵就直接主动的降临在哥尼流一家的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个时候呢，圣灵以一种外显的方式显明神对哥尼流一家的接纳。所以当彼得回去跟他的这些教会的弟兄们汇报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神直接接纳了他们了，我们又能够说什么呢？所以呢，哪怕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不自在，接纳这些以前他们视为不洁净的外邦人，他们有很大的不舒服不那么适应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说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的决定，你知道。所以你看很清楚，当教会呢不确定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圣灵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带领。所以同样的，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告诉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后来呢，保罗传福音走到亚细亚的时候呢，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走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庇推尼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你看，就很明显的有个无形的手在带领他们，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呢，有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明，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历史上称为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保罗就没有往东，就往西跨过亚洲，进入这个欧洲。所以这个就是福音传到欧洲的开始。所以你看，很明显的在教会的重要关口的时候呢，圣灵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再看教会历史中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不仅仅是看到人的作为，你看到神的手在这个背后。所以呢，我们正统教义形成的过程呢，我们不要说啊这个都是人的东西， 不是神的东西。 No， 你要看到呢，这个是圣灵带领教会呢，把一团乱麻给理清了，把正确的东西呢给沉淀清楚显明出来。所以正统教义的形成呢，就是圣灵在历史中带领教会对抗异端，然后呢从圣经中提炼出来而形成的。这些功课呢是圣灵给古代圣徒上过的课，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如此。我们是重温圣灵在教会历史上给圣徒上过的课，所以呢我们这个呢也是对神的尊崇。那么圣经的成书也是一样的，圣经的成书呢，我们要讲到有两个人，有一个人呢叫做马基安，这个人呢大概是公元110年到160年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异端，他认为呢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旧约的神是残暴的，所以他的教导当中呢就把旧约全部扔掉。然后呢同时呢他非常的不喜欢犹太人，他唯一喜欢的犹太人就是保罗，因为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另外三本全部扔掉，只剩下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外邦人写的，外邦人路加写的。保罗书信呢他也是经过了剪辑留下了一个删减版，所以这个人呢基本上是可以说是 liberal 的祖师爷啊，他们像吃 buffet 一样的来读圣经。当然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没有成书，这个人呢是最早呢开始从众多的书籍当中挑选一些出来帮斗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呢给当时教会的那些早期的 church father 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教导呢到底应该要涵盖哪些部分的真理呢，到底应该要挑选哪些书来教导呢，这个呢是教会产生我们需要一本圣经的这样一个观念的开始。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叫做孟塔努，公元170年附近的人，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异端。他说哈，我是琴弦，圣灵是手指，当圣灵的手指拨动我这个琴弦的时候呢就弹出美妙的声音。这个人呢是灵恩派的祖师爷。再进一步哈，他说圣灵启示我说出来的预言呢才是神的最新的启示，这个权威呢还在主耶稣和使徒的教导之上。那这个就乱套了，因为主耶稣吩咐教会呢要守住，从主耶稣传到使徒，从使徒传到早期的这个 Church Father 的这些教导，现在跳出来一个人，他说他的教导呢比主耶稣的教导和使徒教导更权威。所以摆在教会面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神的启示啊，这个界限画在哪里，不能够一直永远的启示下去，你知道，必须要有一个画一个界限，圣经必须要 close。所以呢一本封闭的带着神的权威的书呢必须出现，这个就是叫做圣经的必要性。所以渐渐的呢在普世的教会当中就形成了一些共识啊，在公元大概200年附近的时候呢，教会界里面普遍接受的书单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目录呢就已经比较接近，就差一两本书的不同。这个时候还缺一个什么呢，缺一个正式化，就是这个圣经要正式化下来。那个时候呢教会是一直饱受罗马帝国的逼迫的，这个情形呢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将基督教改为罗马国教。所以一些基督徒常常抨击这个事情啊，把这个当作教会败坏的开始啊，我是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要从历史的长河当中来看神的心意。我认为呢君士坦丁的归信呢这个是神的计划，这个是神的手在这里动作。君士坦丁的归信的最大意义呢就是完成圣经成书的最后一步，就是把圣经这个给它正式化。那个时候的教会呢是分散在各地的，有罗马教会啊，有安提亚的教会，有亚历山大的教会，他们都是比较大的教会，也都有各自的这个使徒的传承。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彼此不服怎么办，他们的神学上有不同，彼此争论不休怎么办。很奇妙的，这个君士坦丁呢他心里面因为这个事情他很不安，他觉得呢有一天他见到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因为教会不合一来责备他，所以他就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坐到一起来谈一谈，知道吧？所以他作为帝国的皇帝，他是最有权柄来 organize 这样一个 meeting， 就是呢他提供了一个平台，他召集大公会议，让这些平时坐不到一起的这些主教们，他们可以坐到一起来探讨，来确定我们基督教到底信的什么东西，大家要有一个共识啊，你不能一直分开的在那里吵架。所以呢这些大公会议呢也是基督徒愤青经常拍的，我认为不应该拍，因为这些大公会议呢就是圣灵在历史上的带领，把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部分呢给它确立下来了。所以呢公元397年的时候呢，新约圣经正式收集成书，加上原来已经成典的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呢，不能只看到是人的作为，而应该要看到圣灵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带领，他是带着神的这个印记的。因此呢我们回答前面讲的那个天主教神学家的问题，他说圣经中根本就没有提马加比书，不应该没有提马加比书不应该接受啊。和这里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圣经成书就是没有马加比书。那么这就说明呢马加比书就是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而这里呢这个恰恰是什么呢？恰恰是他们所高举的教会传统所确定的。教会传统确定了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一本。所以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忽略教会的传统，恰恰相反呢，我们是给教会传统一个正确的定位。教会传统呢必须要是要在圣经以下，然后呢教会传统呢必须要合乎圣经，要接受圣经的这个检验。所以我们给教会传统一个正确的地位的时候呢，我们恰恰是更加的强调了唯独圣经，高举了圣经的权威。但是呢当教会的传统跟圣经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一定是教会传统错，一定是圣经对。我们是通过圣经来判断教会传统的对错的，而不是圣经才是那个终极的权威，而不是教会或者教皇。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唯独圣经。最后呢我们用一个历史上的事件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今天讲唯独圣经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1521年的这个路德来说呢，是他要拼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讲这一句话了。那个是1521年的1月28日在这个莱茵河畔的这个德国小镇沃姆斯举行了一次议会，史称沃姆斯议会。主持这次会议的呢是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参与的呢还有许多贵族和宗教领袖，而在这个其中受审判的人呢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写的著名的这个95条论纲，就是批判教会在很多事情做的上面呢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以及他写了另外一些批判教会的书呢被他们收集起来摆在面前，然后问马丁路德说这是你写的吗？马丁路德说是的。然后他们就绵里藏针的带着威胁的问他说你要不要悔改，收回你的这些观点，你悔改的话我们就赦免你。那么请问你们觉得路德紧张不紧张？肯定紧张。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象那样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觉得路德是一个很勇的人，没问题，对他来说没问题。不是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这种场景下面他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他如果不向他们认错的话呢，他就冒着会被烧死的危险。他说我考虑考虑，我祷告一下。他们给他一天的期限，这一天呢路德迫切的祷告，他呼求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向我隐藏？为什么不向我显现？就是这些都是你的仇敌，他们攻击你，我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困境。但是呢神没有回复他，神好像把他撇下一样，神让他独自的来经历这个困境。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试炼。所以路德在反复祷告之后呢，他觉得他良心上过不去，他还是顺服神更重要。所以第二天开庭的时候呢，路德表明他的立场，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证明我错了， 我并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柄，因为他们和圣经是相矛盾的。我的良心单单顺服神的话语，我不能也不会收回我的观点，因为违背良心根本不对也不安全，这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阿们。 Here I stand, may God help me。 我看过一个英文版的电影的这个片段，那个演路德的这个演员，他目光当中充满了坚毅，他非常缓慢而坚定地把这段话 说出来，完美的展现了这个路德的这个勇敢。你想为什么说得很缓慢？因为很困难了，他马上要被烧死了，他很困难的，很缓慢，但是很坚定的把这段话讲出来。你要说他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在人性的正常的软弱当中呢，显示出对神的完全的顺服，这个呢是真正的属灵的勇士。所以唯独圣经呢，这个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个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在这里。这是先贤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赢得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轻松的妥协或者放弃的话呢，我们是既亏欠神也亏欠人了。